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元芒。
大家好，我是鸽子。
鸽子弟兄，咱们立位记啊又该稍微往前面挪个几寸啊。守我的安息日讲完了，底下一句话，这个虽然我们谈过，但是单从这个观念来谈呢还没开始，就是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那这个呢，我为了给我们自己稍微方便一点呢，尽管立位记这个段落总是从我是耶和华来分段啊，但是不妨把底下一句话呢也放进来啊，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对吧？这样我们有点对比嘛。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立位记的这一章里面呢，不断的提醒自己啊，这个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当成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对亲自为以色列百姓定的初心造就课程。那讲着讲着呢，的确这里面很多的事情也是我们在弟兄姐妹初心的时候应当去教导他的。显然进我的圣所和后面这些话是成为对比的，两边非常强烈的对比啊。那绝对是不可偏向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也不可求问他们。他的意思是说呢，以致被他们玷污了。这蒙哥对这些话是特别有兴趣，因为这个你去求问他们就会被他们玷污。这玷污这个观念是怎么个明白法？
老是想起我以前的一些经历的，哎呀，按照这个，我算不算是被玷污了呢？
哦，那你肯定算是被玷污的了，对不对？我们都是粪堆里拉出来的，怎么可能不被玷污呢？要不然主耶稣就不用洗了。
你看，我有一次啊，也是小时候，初中左右，忽然听到一个我爸爸的同事，他的哥哥，说是在家里面见到什么什么罗汉就是菩萨之类的。
罗汉菩萨，哦，那是老印的
忽然就会看病。
哎呦，你说他这个同事的哥哥突然就会看病了？
对对，忽然就会看病，而且还挺灵的。
哎呦，
那我爸爸就带着我去了。那个人一头盖然就问我一句话。
问你啥？
我早就知道你要来了。
哎呦，
你那个还没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在家就说你想来了。他这么一说，我那时候也小孩子嘛，但是也懂点事。我说我想没有很强烈的要到这来呀。
你自己没想说要到这 来，大人说来你就
来。那我说我没想。
呵，你小孩还童言无忌，还就这么说了。 OK， 那他说什么？
我没说，我就想啊。
哦，你没说。
我说我要这么说出来的话，那你这面子你这不就麻烦了吗？你还看不看病啊？我要不说的话，心存怀疑，看看你要怎么把我怎么样吧。他一开始啊，兑了一杯水呀，吹了一口气，你喝了吧。
吹了一口气，你喝了。
我当时应该是喝了，不喝的话，可能我记得印象应该不会那么顺利走。当然应该是给个面子啊，那人你就求人家吗？ 人家那么说，你要乱求医，他说怎么着你就画个道，你就跟着走，就
呵，
哎，你说这个你就被玷污了嘛？
后来好了没有了？那显然是没好，是吧？
嗯，没有没，背过去跟什么人嘀咕嘀咕嘀咕，我回过头来往那水里面吹一口气，往那怪吓人的。当时我在现在想起来哈，那个人的眼睛啊。不是正常人的眼睛，
呵，
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那种。
要不要付钱呢？
你不付钱，
不付钱。
别人付钱不付钱我不清楚。爸爸的一个很好的同事啊。
哦，自己人，对。
而且人家还有一个好心，还给你告诉你某个好消息。
这种事儿多吗？在乡下？
还有一次就那个左眼伤的时候，村里面忽然来了一个远道而来的一个老太太。
是
我妈妈就领着我去，也是差不多的情况。老太太嘀咕嘀咕嘀咕，让我这个眼睛啊打开，把它撑起来，往眼睛吹一口气。你就回家吧。但是呢，你不要回头看。总之呢，他要说的越具体越神秘，就表示他越有招数，就走回家去，就没敢回头。
哎，你觉得这些人其实是一些神经错乱的人？
对啊。
那为什么大家会去信他呢？怎么这么奇怪啊？他根本就是一些不正常的，应该被关到精神病院去的人了。
多数是这种疑难杂症了。
就
是中国人啊，这个中医有时候很也可能有害人的，就是说他把这一类的东西呢。疑难杂症啊，它叫做疫病，需要找这种世外高人。像中医还不有一个叫做祝由十三科，你没听说过？
当然没听说过。你这个疫症大概就是奇异的疫是吧？
不是，我觉得不是，我好像见到病字框底下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学中医的都知道啊，这个巫医不分嘛，巫医不分。
哦，巫医不分。
对对，中国古代有这么个说法。
嗯，
所以这个中医当时。被人说成是江湖骗子也不无道理。你比如说他有一个，我这个东西是在宣传什么呢？
你说来听听，这个挺好玩的。
这个叫祝由十三科，这个叫祝由。
祝由十三科，什么叫祝由啊？
奇奇怪怪那个名字，他怎么弄的呢？比如说你脸上，炸腮啊，腮腺炎、金腮腺炎啊，
是，
或者你长了一个猴子，他用一个毛笔。就围着你这个病灶啊，画线，画画画，越画越小，越缩越小，越缩越小，到你中间，咵点一下，
吸，
哎，这有的就好了。你说这东西，你说是叫医还叫巫？
哦，哎，这个其实是算是医，你知道吧？因为你这个啊，你这个西医也是这样子，他擦药啊，比如说他要把这个地方消毒啊。消毒啊，但是画着圈了，从外边往里边画，你不能从里边往外边画，你知道吧？这个消毒呢，就先把外围的消了，然后走到中间这样子，这算是医啊，这算西医。咱们中国人缺什么？其实就是缺上帝的话，他基本上告诉你是。那不是什么，就像以前我们在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也说啊，你说这西方人到底有多聪明，牛顿要是没有圣经他做不成牛顿的，对吧？因为咱们中国人的天文啊什么也是很高明，只是研究到一定的地步呢，我们就说那是天上的什么神明啊，对不对？有种种的神秘在里边，以至于让我们尽管手上有一定的数据啊，一定的资料，我们也挺聪明，可是到了重要的点呢，你就会走偏，因为你不能够啊这样像是研究天文物理，像现在这样研究天文那是得罪老天爷了，对吧？那开宗明义圣经就已经讲了，这都是神手所造的，然后一再告诉我们说不要去膜拜他们啊，里面没有任何的神秘色彩，反而里面充满了什么定律啊、能力啊这种东西。那现在轮到我们这个人了，对不对？我们碰的一些我们认为是灵界的东西，那这些灵界的东西在这里被翻译成交鬼的、行巫术的啊， 都不可求问他们，根本就不要往他那边靠。
嗯嗯，
这个灵界的东西一样，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嗯，
撒旦两个字就讲完了。
嗯，
那现在好多人还是搞不清楚，这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一个人死了变鬼，对吧？
这个东西哈，因为我以前就是没信主之前，不是也去接触过那些什么周易啊这东西
啊。
然后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
嗯，
那个根源啊，真的就是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就是说耶和华说你不可碰那个东西，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
嗯，
但是呢这个你像中医疑难杂症啊，人以后怎么样啊，抽贴算卦啊，就是只是想多知道知道关于人自身的一些东西，自己凭自己分辨啊，多知道，然后如神嘛，
对，
就如神啊，就是知道以后自己的命运嘛，提前知道。
其实它就是个死胡同啊，他给你一个感觉说，哎呀，这个答案就在这里头，然后离自己非常非常的近，你就伸手再往那个黑窟窿里面再伸远一点，
看看，
哎，对对对对，
你越看、
越看越没有东西，
越好奇，越好奇越往里走、
对，因为撒旦本身是没有答案的，
嗯，
就像他从开头跟亚当讲的话一样，他里面没有任何的答案，
嗯，
真正的答案神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的根源是来自神，我们的一切是在神的手里边，你离开他、撒旦就是把你带到一个迷宫，这个迷宫他老是让你觉得说，哎呦，自己很聪明，对不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觉得自己很笨、跟着撒旦走呢，觉得自己很聪明，而且你总觉得这个事情啊快要被你所掌握，就会越研究越掉到那个死胡同里面啊，自己还以为快要接近这个掌握，像你讲的，对对，
天人合一，大宇宙人是小宇宙。然后忽然想起一个电影来，某个不知道你没看过，追捕啊，一个日本影片，你没看过？一个人被下了药了，就是吃上那个药，那个脑子里面有幻觉，然后呢就听那个人的指挥，情节就是说，就很经典的一句对白嘛。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他那个人就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然后呢在脑子里面就出现一个幻觉，前面好像天堂一样，但是在楼顶上呢，他只看到前面那个美好的东西，但是那个是幻觉，然后啪嚓自己就跳到楼底下去了，这个叫做自杀，那实际上是被人控制的，背后像老魔鬼一样。
他们拍这个电影恐怕不是在说魔鬼，当时在说信耶稣的事。
怎么说信耶稣
的？他们认为我们才是这样的，前面看着有天堂，实际上是跟自己开玩笑。我们这个节目可是破纪录，以眼睛看不见的人跟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人讲一部电影。
我是听的，我是听录音机。
有意思。那这个所谓的玷污它是在说什么？如果说你说走迷路免得上当受骗，免得自杀误入歧途，我都听得懂，但是什么叫做玷污？
玷污是指的本来应该归给神的被不属神的亲近了占有了。
这你这讲的没错啊，比如说这个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啊，这个盐若失了味，
只能叫它再咸呢，只能叫它再咸，
以后无用，只能丢在外面任人践踏，是吧？一个东西的用处是在谁看来有没有用？
在它的主人啊。
哎，对呀、在神看起来有没有用？这个玷污也是一样，是在神看起来你被玷污，可能更甚于我们自己看起来被玷污，因为我们已经是被玷污的，对吧？我们不但是被玷污的，而且是已经都烂掉了，在一个完全应当是可废弃的垃圾堆里面啊，全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哪里还有什么玷污呢？如果说是从神那里看，说以致被他们玷污，那就尤其和前面讲这个进我的圣所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关系。
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给神。
从这个利未记
身体，
这句话不是神对亚当讲的，这句话是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对吧？那以色列人是什么呢？是神把他买赎出来的一群人。我们一旦被神买赎出来呢，自己一定要对于自己的境况啊，有一个 怎么说啊，全新的看法。
嗯，
而这个看法，最好的看法就是从神那里来，所启示我们、嗯、啊，其实是他怎么看我们，
嗯，
我们拿来怎么看自己。
嗯嗯，
那什么叫做我的圣所呢？对基督徒来讲，是最基本的，肯定是讲什么呢？
就是教会，基督徒的身体。
对对对，
嗯，
哎，我们已经变成从神来讲啊，是我的了，我们是他的圣所。这本来是从埃及人那边要来的什么海狗皮啊、山羊皮啊、埃及人的首饰啊、金子啊，很多是偶像庙里边的东西，现在拿出来，哎，全部被重新打造，建了一个圣所，耶和华的灵在里边，这个叫做教会，这个叫做基督，这个也是我们，我们的身体也成了神的殿，对不对？在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这个我们的身体被称为圣所，被买赎回来，那这时候就有所谓的玷污了。
嗯，
要不然是没有所谓的玷污的。
嗯，对，
对不对？为什么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因为从撒旦的权下被赎出来嘛。
嗯嗯。
你如果再归回撒旦的权下，那和从前的以色列人归回埃及不是一样的吗？我们到底是把谁啊放在脚丫子底下踩啊？是我们去入没谁啊？难道不是入没呢救我们出来的那一位吗？
嗯，从一个贞洁的童女，嗯，
这个对自己身份的重新认证，哎呦，实在是初心造就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课。这个自己身份的觉醒啊，哎，咱们又要说这个老话题的，中国人有这个不求甚解，有这种喜欢在律法规矩底下的奴性。哎，我现在信主了，我受洗了，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就好了，我照着办的，我一定做个好基督徒，大家都这么讲。
嗯，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们是从亚当的子孙里面被分别出来的一个族类。
嗯，
这个族类你们应当有一些从里边最深处的觉醒，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是有一个新的身份的人。所以你看这个彼得才会这么讲，那个其实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话嘛，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这就是神从出埃及记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的话。今天耶稣来也是一样，他重新给我们一个定义，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天父的儿女，我曾说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啊把它挑出来的话，那个话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形容，甚至比从前啊咱们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的时候啊这个红小兵、红卫兵的形容还要多中国的新青年，
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个观念要给弟兄姐妹们告诉他们，我们现在是谁，我们真的是已经死了，和从前不一样了。这个进我的圣所啊，不是一个规矩，是一个了解，是一个明白，对不对？这个明白是从信心发出来的，啊，我们既然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就需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要知道怎么回事，一定要从神那里看嘛，
嗯，
对吧？所谓我的安息日，我的圣所，说穿了啊，就是神所在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神掌权的地方。是与永远有关系的，与天上有关系的。我们现在世上的一切呢，是暂时的。
我忽然想起倪弟兄的著名观念。
什么观念？
基督徒的所事与所作。
的确是一个挺重要的观念。我们的所事呢，它有个根基，是神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信心而进入了一个明白啊，你也可以用中国人的话讲啊，说是一个觉悟啊，并不是一个体会，一个感觉。你当然你真的明白这件事情， 你肯定有体会有感觉的。
嗯，
可是你并不是从体会感觉说啊，我觉得我现在跟神的关系很好，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圣洁的人。不，这些东西都是从初信造就开始啊。我们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看法啊，要明白神在我身上的做的工作，或者你可以说慢慢的去发现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可是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是一个统一的工作。我们真的是像一个贞洁的童女被赎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啊，这时候才有所谓的不要去玷污你对于这个什么交鬼的啊，行巫术的啊，才会有一个敏感，你才晓得说什么样进我的圣所才是真的进我的圣所，什么样的安息才是真的所谓守我的安息日，对吧？今天这个算是老生常谈的节目，对不对？但是这种事情呢，你如果从初信造就来看的话呢，对于刚信主的人一点都不是老生常谈。我们往往就是因为把一些老生常谈的事情太习以为常了，觉得要教导初信的人说啊，到底教导他什么？其实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我们今天许多习以为常觉得最基本的东西，那可能正是他们需要知道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新鲜的，对吧？让他们对自己有一个重新的、深刻的、出于信心、出于启示的认识，绝对是有好处的。
那浪子那一段，就那个词啊，用的非常好。那个转折
怎么说？
他醒悟过来啊，
醒悟过来。对。
然后就知道是我父，我父家中。
嗯，
知道他是什么身份，醒悟过来。
对。今天的麻烦就是因为这已经搞不清楚了，总之一个人信主我们就高兴，对不对？到底他是被我们半推半就信呢，还是他真的是从心里面先有一个醒悟，然后有得救的表现呢？哎呀，你没办法这么去搞，你只能说有些人信主了还没醒悟。
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我忘了哪看到的，怎么决定他要不要受洗。资料上说王明道他们原来那个教会啊，教会里比较固定的那些长辈啊，生命比较属灵的透视力，心里面比较有数的啊，比如说谁谁谁啊，要受洗了，我们觉得你就可以受洗了，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有人说他们有个规矩，你要带两个人信主，
那我们觉得你是，好几个人觉得。是，那就差不多就应该是。
那糟糕！你现在你要去问我的话，很多人觉得蒙哥根本还不是的，对吧？偷眼进来的家弟兄，以色列人是被赎出来，已经过了红海了。神跟他们讲这些，意思是什么呢？包括新约里面书信里面讲了好多基本的东西，什么偷窃的不要再偷了，这个还能讲吗？对不对？这些人不是已经受洗归主了吗？的确，至少我们这样说是蛮安全的，就是绝对可能，就算他迷迷糊糊的信。只要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仍然是可以就着圣经的教导让他慢慢的怎么讲啊，醒悟过来。在猪圈里面没醒呢，到了父家门口啊，穿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啊，还可以醒。这个就是初信造就的目的，对不对？
那又说了，那他没醒悟过来，他怎么到父家里去呢？
哎，有的是被人家拖来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半睡半醒嘛，梦里不知身是客，这不知不觉就信了耶稣了，没关系的，主的恩典真的是很够的，而且你看，这个包括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跟着他信他的人，那很多还是迷迷糊糊的。合成的人欢迎他，合成的人喊钉他十字架。可是神的工作不是一次，神的工作是多次给他的百姓机会。你可以把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那门徒还传道，对不对？你还有机会可以信，你还有好多好多的机会。假如主许可的话，他一次一次，他总要让你醒悟过来。当初门徒都逃光了，那你说这些人都是假弟兄？不，后来都回来了。我最有兴趣的就是要知道说到底那个少年官后来回来没有，对吧？
少年官可能去 发展一番，然后争渡争渡误入小群聚会处。
因为很难讲啊，我在从前的节目也说过，这个少年观其实真正的危险不是他那一天跟耶稣擦肩而过，而是几天之后他就听到耶稣钉十字架。
那个少年观，那据说有好说法是那个少年观就是马可。
哎呦，这个我看是别猜了吧，猜了马可一箩筐啊，谁知道他是谁呢？他几天之后听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又过了7749天，听到五旬节的事情。他在不在那批人中间？他如果不在那3000人，他在不在5000人？他如果不在那5000人，直到斯提凡遇害，门徒遭到大逼迫，向四方分散，哎呦，那时候才真危险。到那个时候，这个少年官要是还没得救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当然有可能他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城，所以门徒四散出去的时候，这个也许主再给他机会啊。哎，说不定他遇见保罗，哎，说不定他娶到这个腓力的女儿，
都可能。
哎，神给你很多的机会，你再糊涂，你再不愿意信、不敢信，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们对于只要是进到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啊，要有天父的心肠，要有天父的眼光啊。他还在偏向教鬼，偏向行巫术啊。他自己都还不明白他已经得到了天上儿子的身份了，你千万不要急着替天父做审判官，好好的教导他们，从圣经的启示给圣灵做工的机会，你不要做圣灵的最高法院，先把他都给判决了，那就比较麻烦。
没信耶稣之前，我那个时候是拿着那个小铜板，就是那个周易那个小铜钱，在那晃晃晃晃着玩，然后病号治完病，在那坐一会儿，在那晃晃算算，
好玩。
有一个患者女的啊，就真让我给她晃晃晃，
把你当巫医是吧？
弄着玩，然后不知道是怎么说起来的哈，她说她是去过教堂听过讲道，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她就是说她就是信，带着一个十字架的那个，装饰物。这两个人后来怎么样我就不清楚。我们聚会的地方有一个姊妹信耶稣十几年，有一段时间她说她软弱了，然后她就去很多人算卦，甚至这个重新火热起来，重新回到聚会，又开始认认真真信的时候，偶尔还是会心里面对那个算卦有一种，但是这种还是能看得出她里面有耶稣啊，还是要
总是这个挖开土加上粪是吧，立位记这些话呢，你说摩西需不需要听，约书亚需不需要听，可能不需要啊，但是仍然我们需要拿这些基本的东西去好好的教导弟兄姐妹，好吗？那各自弟兄啊，你从前那个晃晃晃那个小铜钱现在到哪去了呢？
那个早就不知道哪去了，我那个还写了一大堆这个周易笔记。
哦，真的啊，
信耶稣全部这样盲文，这个追求，
你用盲文写的周易笔记啊？
对对对，还是我妈念，我妈和我爸有时候轮着念念那个汉字书，他没有盲文的周易嘛。我就让他们念，我说我要也要懂一些东西啊，要道理啊，然后做了好多笔记啊，盯起来。然后信了耶稣之后，那些我能找到的这一类的阴阳宅大全，什么周易预测学，风水学，什么这些东西全部，该撕的撕，该扔的扔，该烧的烧。
那主耶稣把你救回来，那真是啊，点了名救你的是吧？
太可怕了，那个状况简直就是，不救已经。你浑身大粪呢。
感谢主啊，那主这样把你点了名救回来，亲手把你捞回来，偏偏不治你的眼睛，那他显然是故意的，他觉得你看不见好是吧？
最近我这个读马可福音亮光忽现。
真的啊？是吗？
对对对对，然后唱马可福音，巴迪买嘛，不是耶利哥的瞎子啊？
对，耶利哥的瞎子。
圣经上有几个字，他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啊，那我想那么这个看不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更是神迹。
好，这个亮光好。
也因此推论那些 一直看得见从来没有瞎过的人还看得见的人就更应该在路上跟随耶稣。
这话蒙哥就不能接了是吧？好吧，各自弟兄，咱们就下回再聊了。
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